从大顺行孝说养德。在上古时代，有三位非常著名的帝王，尧、舜、禹，他们均因德行至大而受四方举荐，登上帝位。这其中，大舜因至孝而感动天地，被尧帝选中为继承人，他的故事也被列为历代孝行故事之首。禹舜本姓尧，名仲华，父亲叫瞽叟，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，很顽固，对舜相当不好。舜的母亲叫沃登，非常贤良，但不幸在舜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于是父亲再娶。后母是一个没有妇德之人，生了弟弟象以后，父亲偏爱后母和弟弟，三个人经常联合起来欺负舜。舜对父母非常的孝顺，即使在父亲、后母和弟弟都将他视为眼中钉，欲除之而后快的情形下，他仍然能恭敬地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。他希望竭尽全力来使家庭温馨和睦，与他们共享天伦之乐。小时候，他受到父母的责难，心中所想的第一个念头是，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才会让他们生气。于是他便更加细心地检省自己的言行，想办法让父母欢喜。如果受到弟弟无理的刁难，他不仅不因此恼怒，反而认为是自己没有做出好榜样，才让弟弟的德行有所缺失。他经常深切地自责，有时甚至跑到田野里嚎啕大哭，自问为什么不能做到尽善尽美，得到父母的欢喜。人们看到他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懂事孝顺，没有不深为感动的。舜一片真诚的孝心，不仅感动邻里，甚至感动了天地万物。他曾在骊山这个地方耕种，与山石、草木、鸟兽、虫鱼相处得非常和谐，动物们都纷纷过来给他帮忙。温驯善良的大象来到田间帮他耕田，娇小敏捷的鸟儿成群结队吱吱喳喳地帮他除草，人们为之惊讶感佩，目睹德行的力量是如此巨大。即便如此，舜仍然是那样恭顺和谦卑，他的孝行得到了很多人的赞美和传颂。不久，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舜是一位大孝子。那时候，尧帝正为传位的事情操心，听到四方大臣的举荐，知道舜淳朴宽厚、谦虚谨慎，但唯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治理天下。尧帝便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，并让九个儿子来辅佐他，希望有两个女儿来观察考验他对内的行持，有九个儿子来考验他对外立身处世的能力。娥皇和女英明理贤惠，侍奉公婆至孝，操持家务农事也井然有序，不仅是舜的得力助手，也成全了舜始终不渝的孝心。有一次，瞽叟让舜上房修补屋顶，舜上去之后，想不到瞽叟就在下面放火。当大火熊熊往上燃烧，就在万分危险之时，只见舜两手各撑着一个大的竹笠，像大鹏鸟一样从房上从容不迫地跳下来。原来，聪慧的娥皇和女英早已为他做好了相应的准备。又有一次，舜的父母又用其他方法来谋害他，想把他灌醉后杀害。可是他的两个妻子事前就给他先服药，让舜即便终日饮酒也不能伤害到自己的身体。还有一次，瞽叟命舜凿井，舜凿到井的深处，瞽叟和象想把舜埋在井里，就从上面往井里拼命倒土，以为这样舜就永远回不来了。没想到舜在两位夫人的安排下，早已在井的半腰凿了一个通道，从容地又躲过一劫。当象得意地以为舜的财产都归他所有时，猛然见到舜走了进来，大吃一惊，慌忙掩饰了一番。 但舜并未露出愤怒的脸色，仍旧若无其事。此后侍奉父母，对待弟弟反而越加谨慎了。舜初到骊山耕种的时候，当地的农夫经常为了田地互相争夺，舜便率先礼让他人，尊老爱幼，用自己的德行来感化众人。果然一年之后，这些农夫都大受感动，再也不互相争田争地了。他曾到雷泽这个地方打鱼，在这儿年轻力壮的人经常占据较好的位置，孤寡老弱的人就没办法打到鱼。舜看到这种情形，率先以身作则，把水深鱼多的地方让给老人家，自己则到浅滩去打鱼。由于一片真诚，没有丝毫勉强，令众人大为惭愧和感动。所以短短的一年内，大家都互相礼让老人。舜还曾经到过一个叫陶河的地方，此地土壤质量不佳，出产的陶器粗劣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舜在此地治理一年后，连陶土的质量都变好了，所做出来的器皿相当优良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这是舜的德行所感召的结果。后来，只要他所居之处，老百姓都来归附，一年即成村落，两年成为县城，三年就成为大城市。当舜继承帝位时，并不感到特别的欢喜，反而伤感地说，即使我做到今天，父母依然不喜欢我，我作为天子帝王又有什么用啊？他的这一片至德的孝行，力血丹心，莫不令闻者感同身受，进而潸然泪下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舜的孝心孝行终于感化了他的父母还有弟弟象。舜能做到孝顺，我们也能，因为我们天性中都有一颗至善至孝的爱心。假如我们能以舜为榜样，真正尽到孝亲的本分，一定会缔造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继而再将孝扩大到我们周遭所有的人事物，任何的冲突对立都会冰释消融。这至孝的大爱孕育出的是互敬互爱、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。学文解读，从舜的故事里边，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。首先，舜有一个成长过程，培育自己德行的过程。他所处的家庭很不幸，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父亲娶了媳妇，生了儿子，父母和小儿子都欺负他。我们看了这个故事，会觉得很熟悉。这个故事不是舜一个人独享的经历，而是后世我们很多家庭的现实。有后妈的孩子往往家庭不幸，那么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，舜怎么办？他没有逃避，离家出走，也没有对着干，而是想方设法的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竭尽全力的化解这个矛盾。父母责难他的时候，弟弟欺负他的时候，而且都是无理的责难，无理的欺负时，他不是抱怨，心里第一个念头反而是，我哪里做得不好了，才会让他们生气。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很久，直到他的父母兄弟和他的关系转变。这个地方就是养德之处，这个地方就是修德之处。德从哪里养起，从哪里修起呢？就要从消除我们这个社会的不祥，消除我们这个社会的毒素，消除我们这个社会的冲突做起。怎么养德呀？从心里做起。从心里边想，父母责难，弟弟无理刁难，不是他们不好，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才会让他们生气。一定是自己没有做好榜样，才让弟弟的德行有所缺失。所以大舜经常深切地自责，甚至跑到田野里嚎啕大哭，自问为什么不能做到尽善尽美，得到父母的欢喜。养德就是从这里养起。 这是真的修德养德，这是从心里边培养自己的道德，所以他就有力量。每天反省自己，不断地找自己的问题，不断地克服自己种种的不圆满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不断地进步。我们后世的人往往遇到委屈的时候是生气、不理解，甚至对着干，那哪里是养德啊？那做的是失德之事呀。互相不是和解，不是化解，不是找自己的问题，不是做出努力来解决问题，而是加重问题。双方之间越来越纠结，越来越冲突，矛盾越来越大，永远无法解开这个疙瘩。顺面对家庭不和、家庭的矛盾，他不是逃避，不是埋怨，而是面对他、解决他，并且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不是从对方那里入手，而是从自己这里入手，找自己的问题，不断地修养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德行，改正自己的不足。这个就是养德，这个就是修德。对于父母，他也不是愚孝，父母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并不是。父母让他死，他并没有死，他知道那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还会激化矛盾，使仇恨加深。父母和弟弟一直处心积虑想弄死他，让他到房顶上修补房屋，然后把梯子拿下来放火想烧死他，让他喝酒想把他灌醉了杀死他，让他凿井用土把他埋掉，这都是他的父亲、后母、弟弟对他干的事，这是家庭矛盾。现在社会类似现象有没有呢？多极了。家庭的矛盾，古人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说不清道不明。亲生的父亲要害死他，但是大顺并没有直接返回头把他们也杀了，也没有拒绝他们，而是非常清楚地了解他父母和弟弟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是什么样的德行，非常清楚，所以早早地想好对策，害他就用别的办法保护自己，保护了自己实际上是保护了父母的德行，不让他们犯错造出错误的结果，就是这样养德修德。即使父母害他，他仍然一片真心地对父母、对弟弟想让他们好，他们害自己那就来吧，但是最终不让他们得逞，这非常的有智慧，这都是养德之处，是我们的发心之处。我们在家庭里边也会遇到种种问题，有的是父母的问题，有的是兄弟姊妹的问题，有的是儿女的问题，也有婆媳关系等等，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种种的问题。那么在这种环境里边，在家庭不和、家庭起起伏伏中间，我们怎么发心、怎么养德呢？这个地方就要向大顺学习了。父母再不是也是父母，也要爱护他们，保全他们，规避他们不好的想法做法，慢慢的影响感化他们，这都是养德之处。所以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边和父母兄弟的家庭生活过程中，大顺的德逐渐养成，逐渐厚实了，厚德载物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德能够感通天地，这片真心孝心养成了他的德，培积了他的德，所以他就能感动天地。他在骊山这个地方耕种，山石草木鸟兽虫鱼都变和谐了。怎么变和谐的呢？就是他的厚德起作用了，就是他的真心起作用了，就是他身心的磁场起作用了。我们少说多做，慢慢的自己内心变化了，就可以改变周围的家人朋友，这个原理呀是一样的，但是首先得自己转变，真心的面对家人，真心的面对一切。关键在这儿，动物能够感受到他的善心，感受到他的孝心，感受他醇厚的德行，知道他一定不会伤害自己，知道跟在他旁边他一定能给自己帮助， 所以动物都愿意过来，这就是道德的力量。动物都来帮忙了，都来成群结队在周围一起欢快地生活了，但是舜仍然恭顺谦卑，他没有骄傲，没有忘本，继续养德。怎么养德呢？继续秉持他的恭顺和谦卑，这就是养德。当我们做出一定成就的时候，往往会得意忘形，往往用自己的权力谋取私利，往往到一定程度就要损公肥私，这就是失德了，就错了，就走上相反的路了。而大舜没有，他继续养德，继续恭顺谦卑，这就是养德之处。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留心呐，人一旦地位变了，环境变了，一旦手上有了权，有了钱，心态往往就变了，往往就不能保持最初的发心，往往呢就变得骄傲放纵起来。所以我们无论达到什么成就，无论有多高的名誉地位，都要像大舜一样保持恭顺谦卑，这个时候就在进一步养德了。但是做到这个真的不容易啊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从这儿就说明大舜在自己修持方面逐渐在成长过程中，已经慢慢的把自己的德行养成了，把自己的德行逐渐圆满了。再进一步，因为他的基础打好了，他就要治理天下，做服务众生的事了。这个时候正好尧帝要找一个继承人，就考察他。在家庭里边的考察是成功的，那么对外呢？在历山耕种的时候，当地的农夫为了田地互相争夺打架，顺过去以后怎么办？先礼让他人，尊老爱幼。有了争夺就让，不是争不是斗，反其道而行之。慢慢那些农夫受感动了，也不争了。一年时间他做到了，不是去说，是做，用自己的德行感化众人，慢慢影响当地的风俗，影响当地老百姓的价值观。他到雷泽打鱼，同样在那个地方年轻力壮的占据好位置，孤寡老弱打不到鱼。大舜到那儿也是以身作则，把水深鱼多的让给老人家，自己到浅滩打鱼，而且一片真诚，没有勉强。大家惭愧感动，也是一年就变了，大家都这样礼让了。他到陶河去管理，当地土质不好，所以制造的陶器很粗劣，但是他在这里治理了一年以后，陶土的质量都变好了，做的器皿相当优良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他的德行感召的结果。如果换成我们到了这个制陶的地方，哪里会想怎么能让土质变好呀，我们能把工艺弄好就不错了。但是大舜不仅能够把工艺变好，还能把土壤的质量变好，有把握。这就看我们的德行，我们的厚德培养的怎么样，我们内心的力量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真有德，内心的力量积累得很厚实，完全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。种田、打鱼、制陶，这三个方面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和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密切相连的。在这三个地方，大舜最大的特点都是在为别人考虑，他舍弃了小我，为的是大我，舍弃了自利，为的是大家。而且不仅仅是自己付出，自己付出不难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一些经济能力了，拿出点钱财帮助别人做点善事什么的不难，但这个力量是有限的。大舜做的是转化风气的工作，转化人心的工作，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了，他们的做法也就改变了。即使大舜离开了也不要紧，这种好的作风已经扎根了，可以一直影响下去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所以从这儿我们就要反省，